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人的高尚，其中有一点就是人是神的形象。关于这一点，因为很重要，所以我们这里要特别来解释一下。创世纪第一章虽然提到上帝按他的形象来造我们，但是那边并没有直接解释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只有在后面说是要替神来管理他所造的陆海空。这个当然是神形象的一部分，神是有最高主权的最高领导，我们很像他，我们有很高的主权，有很高的领导的能力，我们可以代替上帝来管理陆海空。从这一点也可以解释神的形象。另外我们要从新约来看神的形象，最重要的是有两处，一处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这边说我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就渐渐变坏的，然后要把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里提到我们信主以后脱去旧人，因为旧人已经变坏了，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什么意思呢？下面这一句二十四节最后一解释，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真理的其实可以翻译成真正的，真正的义和圣洁。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弃旧更新，渐渐的把神的义，把神的圣洁表现出来，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要照神的义，神的真理来过每一天，来过我们的一生，来表现神的义和圣洁。以弗所跟哥罗西是同一个时候写的，很可能先写哥罗西以后不久马上就写了以弗所，因为里面大部分的主题是一样的。那么在哥罗西同样讲到这件事情，哥罗西书三章九节到十节有另一方面的描写，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已经脱去旧人了，然后我们就要穿上新人，这新人呢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又提到神的形象了。那么刚刚提到神的形象就是真正的义跟圣洁，哥罗西第三章呢提到神的形象就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就会有神的形象，就会活出神的形象了。换句话说，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看法等等，在信主以后都要按照真理来更新，因为我们原来的想法可能受我们自己的成见经验或者传统文化的影响，其实有很多是不符合神真理的知识。以弗所说真理的仁义就是真正的义，真正的义其实也就是哥罗西提到了知识，真理的知识。所以神的形象其实就是按神的真理来生活，那我们就活得很像神了。所以神的形象并不是很抽象的，其实是不难懂的。接下来我们要来谈另外一点关于神的形象，就是女人也是神的形象吗？为什么这会形成一个问题呢？这主要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七到八节说，男人不需要蒙头，因为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女人是男人的荣耀。那是不是否定女人是神的形象呢？其实不是，虽然保罗说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主要是在讲亚当先被造，亚当做人类的代表，他是神的形象跟荣耀。保罗其实要强调的是说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这个你不要想太多，以为是在践踏女权，其实不是。按上帝原来的规划，一个按神的心意跟丈夫配搭的妻子，的确她是很荣耀的，也给男人很大的帮助，男人也真的以她为荣。所以这里虽然肯定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可是并没有否定女人是神的形象。怎么敢这样讲呢？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上帝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清楚表达女人跟男人一样都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保罗其实主要要表达的是说，男人是上帝直接创造的， 而女人是间接，所以呢，直接按神形象造的是男人，而女人呢，从男人而出。保罗在林前十一章第八节说，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他主要在表达这一点。既然上帝设定的男人或丈夫是头，是要负起领导的责任，那么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所以他在表达了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个门头，也在表达着一个顺服的记号。上帝造女人要来帮助男人，帮助他的丈夫，所以有这样一个门头的记号，主要是在解释这个门头的含义。当然门头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不门头是表示不太正经的，所以上帝虽然让女人跟男人一样都可以信耶稣得救，可是在2000年前，如果你一信耶稣以为你得到自由释放就不门头了，会让人家误会你是不正经的女人。所以保罗还是希望女人在讲道的时候是要门头的。这也是我们顺便解释一下，保罗虽然希望女人门头，虽然提到男人是上帝的荣耀，但是不要误会保罗否定女人。我们要来继续看，非基督徒也是神的形象吗？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实际上当人不听神的话，离开神以后，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在各方面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不像样啊，越来越不像神了。那到底还是不是神的形象呢？其实就是一个不像样的形象。我们是信主以后，像刚刚以弗所哥罗西所讲的更新，然后渐渐的像样。而有没有一个基督徒是百分之百像样呢？没有，唯一百分之百像样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更新是越来越像样。而非基督徒他有没有神的形象呢？有，他残留着一些亏缺的形象。到底还剩多少呢？其实很少很少了。难怪孟子会很感慨地说，人之异于禽兽者，鸡兮也。就是人跟禽兽不一样的地方，已经剩下很稀薄的一点点了，不像人了，那当然就更不像神了。这是因为人离开神久了以后就很不像样了，但呢，简单的说，他仍然残留着一小部分的神的形象。接下来我们要提到另外一点，就是上帝造人的方式。第一，就是无男无女就造亚当了，上帝直接就用泥土造了，然后吹气，他就变成有灵的活人了。然后第二种呢，是有男无女造夏娃。我们刚刚前面都提到，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上帝直接用男人就可以造出一个女人了。第三是什么呢？有男有女造我们，我们都是父母结合生下来的。第四种呢，无男有女造耶稣，我们造这个字特别用引号，是指耶稣是有双重身份的，他是真正的人，他也是真正的神，他的神性当然是自由拥有的，不是被造的。可他的人呢，是圣灵让玛利亚怀孕，耶稣是从玛利亚生出来这样一个小娃娃，然后渐渐长大的，所以他的人性跟我们一样是被造的，是有女无男，就是只有女性，就是玛利亚，圣灵就可以使他单性感孕生出耶稣来了。男女之间排列组合只有这四个变化，所以上帝四个方法都用过了。现在人类很想要搞第五种变化，就是复制人类，这个问题复杂了，我们今天不提，这当然是上帝不喜欢的。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个重要的主题，中国教会很喜欢三元论，就是把人分成灵魂体这三个部分。属灵人就是三元论最重要的一本书，是尼透森弟兄所写的，把灵魂体的理论写得非常的详细。在属灵人上册第27页里面就说，人在这三个元素，灵是与神联合，是最高级的，体呢跟物质相接触，是最卑微的，魂就在中间了。 所以他这是有一个上中下等级的差异。甚至于他进一步说，得救的次序，灵魂体也分成前、中、后三个次序。他说重生的时候是灵得救，也就是说我们原来离开神与神隔绝，那个灵像是死掉一样，现在复活了，然后圣灵也就内住在我们里面的，这是第一步的得救。在我们有生之年是让我们的魂得救，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亲情、友情、爱情等等，在这个有生之年都靠着内住的圣灵渐渐就改变，就越来越像样了。最后我们的肉体在末日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得救。所以你刚才把得救也分成三期，这个三元论在中国教会大为流行，但它是不是最正确的呢？这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来看，尼托生号称是有圣经根据的，例如传道书三章二十一节，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所以有一些喜欢三元论的人就很喜欢这一节经文，死后人的灵往上升，兽没有灵，死了以后他的魂呢就下入地了。其实用这一节来支持三元论是不合适的，因为中文虽然讲人的灵兽的魂，其实这个灵在原文希伯来文 Ruach 跟后面兽的魂其实同一个字，所以原文是同一个字，只是中文翻译的时候故意把人跟动物的灵魂做一个区别。这一节经节不是在讲人的灵魂跟兽有什么不一样，而是说它的结局不一样。人有人的灵魂，兽有兽的灵魂。请注意这句话，因为传统是说人有灵魂，兽没有灵魂，或者说人有灵，兽没有灵。其实不然，兽的灵魂是暂时的，死了下入地，到此为止。而人不是到此为止，人死了以后，人的灵魂是到主那里去了。所以这个是在讲最后的结局不一样，不是在讲灵跟魂不一样，所以不能拿这一节来支持三元论。那么最喜欢被拿来做三元论圣经根据的，其实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魂跟身体都得蒙保守，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这一节真的提到灵魂体，可是请注意，保罗虽然提到灵魂体，可是他完全在这一节的上下文没有解释灵跟魂有什么区别。其实这一节经文的重点不是讲灵魂体的区别，是在讲灵魂体都一样要在耶稣里面被更新，有一天呢要全然成圣。我们承认我们现在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性先更新而变化，我们的肉体其实还不像样，连最属灵的基督徒他也会越来越衰老，所以我们的身体的确要在耶稣降临的时候才会变成完全的。这个细节我们以后提到救恩论还会再讲。好，所以这一节其实重点不是讲灵魂体的区别，也没有对灵跟魂做任何的区分，这一节的重点在讲灵魂体都要得救，所以不能说他毫无解释你却要大做文章。接下来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于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跟主意都可以辨明。这一节你看真的有提到灵跟魂都可以把它剖开的，尼多生就抓住这一句话，他又写了很多的理论说魂跟灵要剖开，要把它做很大的很大的区别。但是这一节经文真的可以支持三元论吗？其实大有问题啊，因为这一节经文上下文还有经文的本身都没有告诉我们灵跟魂有什么不一样。其实这一节经文的重点非常清楚，就是神的道是很锐利的，刀是有一刃，就是只有一面叫做刀，两面光那叫做剑，那最快的剑还比不上神的道。神的道是活泼，活泼就是有生命的，很有力量的， 所以它可以把我们那个隐微的东西完全的敞开，把它光照。那我们在神的道之下，就发现自己的亏缺、自己的罪、自己的黑暗，多么需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所以这一节也是在讲神的道那个厉害的剖开、刺入、分析的能力。这里也没有直接三元论的证据。关于三元论，虽然好像有根据，其实大有问题哈。三元论如果不要过度强调，也没有大问题啦。反正圣经也没有直接否认三元论，太强调确实很不好。为什么？第一就是过度推论，只有一次真正提到灵魂跟身体，就是我们刚讲的贴前五章二十三节，根据一节，然后就来做结论，这个叫做过度推论。实际上，圣经里面的灵跟魂真的没有明显的区别。希腊文里面新约圣经这个灵 pneuma 跟魂 psuche 这个字常常是交替使用，所以你不能对这两个字做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解释，甚至于让它敌对化了。好，接下来把灵跟魂分开，把身体当作备件，这其实不是圣经所强调的，这反而是异教所强调的。两千多年前希腊哲学就是把灵当作是美善的，把身体当作邪恶的。柏拉图的二元论也是在强调这个灵是崇高的，物质还有肉体是卑贱的。我们知道在西藏的喇嘛教，这个信徒死了以后要把身体切碎，让秃鹰快速的把它吃光光。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这个肉体是不好的、下贱的，这灵魂升天就好了。所以尼托生这种强调把身体当作卑贱的，把灵当作崇高的，其实这是其他宗教、其他哲学所强调的。为什么身体不是下贱的呢？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如果强调灵魂体是分开的，唯独把灵当作是崇高的，那无形中就会轻视属魂的。按照尼托生的理论，这些亲情、友情、爱情啊，人类的思想、情感、意志啊，包括艺术啊、文学啊、科学啊、政治啊、教育啊等等，这一切活动都是属魂的。属魂的是比较没有价值的。当你产生这种比较没有价值这种态度，就是轻视的态度，这会产生一个副作用，是让我们基督徒缺少文化使命。改革宗神学有这种强调，我们不但有福音使命，其次呢，我们也有文化使命。所以我们要进行文化使命，就是提升文化、改造文化，或者用赵天恩牧师的讲法，就是文化基督化。如果我们已经轻视文化了，那我们要进行文化使命，那就有困难了，文化界也会不喜欢我们，所以我们会在文化界失去的影响力。接下来第四个副作用，太强调三元论的话，因为把人情味啊、亲情、友情、爱情都当作属魂的，就有点轻视了，就会变成比较缺少人情味，反而会让我们跟人之间产生隔阂，变成不容易传福音，不容易做见证。第五点，太强调三元论会产生自以为义。当你特别标榜属灵，把与神之间的活动、聚会、灵修与神相交当作属灵的啊，例如说你今天早上是比较早起啊，有好的灵修，那你觉得今天比较属灵啊。啊，万一某一天晚上你睡不好，哇，起得太迟，或不小心睡过头了，起得太迟，没有灵修，就匆匆忙忙跑出去上班了，你就整天觉得自己很不属灵，会变成过度的气馁或过度的自责，觉得自己表现不错，就觉得自己是属灵人。今天刚好表现不好，就觉得自己很属魂。如果今天不小心呢，老我的脾气爆出来骂人，或者是随便发脾气的，觉得我今天是属肉体的，哇，就非常的自责。这样子反而心理的状态就很紧张了，一下子很自满，就觉得我们多么的属灵啊。其实这句话是不好的，认为自己特别属灵，这有一种属灵的骄傲。真正的属灵不会骄傲，骄傲就不属灵了。我们现在讲的是非常强调才会有这些问题了。 所以你是淡淡的三元论也还好。接下来我们要提到二元论的根据。三元论是把灵魂体分开，二元论是什么？就是灵魂跟身体分开，二元的。二元论的生理根据很多，因为时间我们简短的提到几节。第一个是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只有把身体跟灵魂都一同灭在地狱里的，他才可怕。这是耶稣讲的。几元呢？二元，身体跟灵魂两个单元。接下来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上帝用尘土造人，造了亚当的身体，然后吹气进去，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几元呢？二元，就是身体跟灵魂。接下来第三处经文，传道书十二章第七节，提到我们人死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化为尘土归于地。在中国的文学里面最漂亮的一句话，化作春泥啊。身体因为是尘土造了，又归于尘土了，可是呢，他的灵归于四灵的神。当初上帝吹气，人才有灵啊。灵是神所赐的，死了以后灵就归到神那里去。几元呢？二元。接下来雅各书第二章二十六节说，身体没有灵魂就是死的。几元呢？二元。接下来约翰三书第二节，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凡事兴盛，很多方面的，总代表就是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灵魂都很兴盛。几元呢？二元，身体跟灵魂。所以二元论其实是有很明确的圣经根据。关于这样的争议，有一个结论是很好的，就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第二任院长是林道亮院长，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学者，对于一个二元论和三元论的争论，他有一个很好的结论，就是一体二元三用论。一体就是说身心灵都是上帝创造的，其实是互动，是一体的，不能分开，到死才会分开，而且只是暂时分开。二元是什么呢？因为圣经的确是灵魂跟身体两个单元，这种圣经根据是比较明确的，这是二元论。可是他也承认有三个用途，身体有身体的用途，就是这个外在的血气的物质的用途，而我们的灵魂呢，可以分成另外两个用途，有在一般精神生活文化方面的用途，就是在世界上生活，我们有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等等，这个在地面上的水平的这个用途，就是在生活上文化上世界上用的。可是我们这个灵魂不但是在生活上世界上，在文化中的一些活动，我们的灵魂还有一个超越平面的，超越世界的，与至高的神相通的，垂直的向上的，这个是属灵的用途，是来敬拜神与神相交的。圣经的二元论更有根据，淡淡的三元论也没什么大问题，极端的三元论自以为是反而不好。三元论因为强调这个魂跟体都不好，所以他们就要把魂倒空破碎，这就是尼多生自己的名词。其实圣经讲的不是要把你的魂破碎或者倒空，圣经讲的就是舍己。其实肉体并没有不好，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提到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身体好得很啊，现在神的手中就好了。所以身体不是坏的，是属肉体才是坏的。我们要做肉体的主人，不是做肉体的仆人。我们反对的是属肉体属世界，不是反肉体反世界。我们强调的是舍己，不是破碎跟倒空。破碎跟倒空并不是特别属灵，而是反而有异教的色彩。关于这个二元论三元论，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下次再见。